我的拳头转得紧紧的。我对冯春生说，那死人术要害人了。冯春生说，可不是嘛，这死人术真是死人术啊，这是要吃人呐。我们就看到那死人术直接缠住那个孕妇，卷到树根的地方，然后无数的叶子直接包裹住了她。哎呦，快点下去救人，我喊上冯春生。冯春生有点怕，一时间他也没有考虑好到底是不是下去救人。这个时候我猛地拍了冯春生肩膀一巴掌，他被我拍回神了，才拉着我往门外跑。我说先不急，我冲到厨房里头，在刀具的架子上找到两把菜刀，我分了一把给冯春生，然后疯狂地往楼下跑。跑到楼下，我们两个人举着菜刀小心翼翼地往死人树那边走着。我看见死人树的树根下包裹着那孕妇的那团叶子，冒出墨绿色的枝叶。我还看到那死人树的树根处冒出许许多多的白烟。我和冯春生对望了一眼，还能看到这孕妇的腿。哎，一人抓一只给拖出来，我对冯春生说。冯春生点点头说当然没有问题了。我们两个人迅速地按下身子冲了上去，揪住那孕妇的脚使劲往外面拉。等拉出来之后，我发现那孕妇的头已经被那死人树的枝叶融化得不成样子，血肉模糊了，她的表皮还散发着腥臭的气味，闻上去让人作呕。而我们在把那孕妇拉出来的时候，她的睡衣已经被卷上去不少，露出那个光鲜的肚皮。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孕妇的肚子上有半截猫尾巴，再仔细看，还在她肚皮上看到密密麻麻的针脚。原来这个根本不是孕妇，而是有人在这女人的肚皮里头扔进去一只猫，然后再缝上。至于为什么露出半截猫尾巴，那我就不清楚了。我和冯春生看着那半截猫尾巴的时候，都吓唬得愣住了。在这一失神的功夫，那死人树里面再次冒出两根枝条，捆住那个女的，直接拉到了槐树最高的地方。一阵忽明忽暗之后，枝条再次打开，那女人连个渣都没剩了。肉腐蚀掉了，那骨头呢？我连忙往槐树下面一瞧，我发现在槐树的最顶端，在那最茂盛的地方，女人的头骨挂在树梢上，树梢分泌出一团团雾时，人骨头很快就变了颜色。到了最后，人骨头彻底和死人树连在了一起，形成一个像是肿瘤一样的东西。接着那肿瘤一样的东西迅速地发展出一条枝芽，怪不得这死人树这么茂密，只要吃一个人，它的树枝就会多一根。我心想，这么多的树枝，这死人树得吃多少人呢？我正在想这个呢，突然那死人树的一根枝芽朝着我缠了过来。傻小子，愣着干嘛呀？冯春生一把把我给拉开了，我们两人躲开了死人树的枝条，一起跑回了民宅里面。我隔远了看着那死人树，这玩意儿 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死人鼠原来真的吃人，在我进入这个院子之前，看到的那些女鬼，是死人鼠吃掉人的冤魂吗？还有那猫鬼，猫鬼的形成就是因为那些女人封在肚子里的猫咪吗？这也太可怕了吧。我问冯春生，那个女人的肚皮里面为什么封上一只猫，而且要露出半截猫尾巴出来？我哪知道这么多事儿啊。冯春生说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个被缝了猫的女人，其实在死人鼠把她拖下去之前，她已经死了。接着冯春生又说，那女人是被从三楼的阳台拖进来的，那杀了那女人的就是三楼的房客。冯春生这么一说，我一个机灵，魏小雨和她男友啊。开头我仔细问过了冯柳庆华，那个程序员是宅男，住在三楼，现在那程序员估计和魏小雨正在外面玩呢。我得去三楼瞧瞧，我对冯春生说。冯春生点头，一起去。那个程序员宅男似乎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个肚皮里头缝了一只猫的女人出现在三楼，这玩意儿和那个程序员宅男脱离得了关系吗？我和冯春生迅速地上了三楼。由于这时候估计还只有凌晨四点多钟，天还没亮，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了一下三楼的房间，刚照的时候吓死了，那门上贴着一个女人的面具，虽然只是一个工艺品，但在手电筒的灯光打上去，一片的惨白，着实吓人。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接着我又伸手摸摸那女人的面具后，刚刚摸到，我立马就拿开了手。我有些惊讶地对冯春生说，这面具是人头骨切割开做的，你确定啊？冯春生问我。我对冯春生说，以前呢，李向伯在当厨子被人辞退后，去干过一段烧尸体的活，他跟我说过，这人的骨头那都是艺术品，稍稍打磨就能出镜面的效果。伸手摸一摸，还带着凉飕飕的感觉。王春生说，这人呢确实是非常神奇的。接着他问我，李向伯还干过烧尸体的活呢？哦，没干多久，干了七八天就被人辞退了。毕竟李向伯以前是厨子，后来去了殡仪馆，当着家属的面烧尸体，老是喜欢问别人一句，加点孜然不？接了不少的投诉，被开了。我说到李向伯的事情，确实觉得可乐。冯春生也笑起来，阴森的气氛顿时减少了不少。我对冯春生说，这宅男是真正的人头骨当门派，这家伙不简单呢，那是相当的不简单。冯春生直接在门框的两边拍了拍，这家伙懂行啊，估计不是单纯的程序员，他应该也是阴人。咋了？我问冯春生。冯春生 指着门框两边的木牌说道，这玩意儿是桃符，上面有道家的符箓纹路，看样子是个能挡阴邪的东西，这宅男懂行啊。我问冯春生，什么是桃符？冯春生说，咱们国家呀，每年过年粘春联儿，春联的作用可不是仅仅为了说说吉祥话那么简单，春联的前身其实就是用来挡煞的风水法器，也就是桃符。古时候家家户户贴桃符，桃符是桃木做的，桃木是五木之精，配合道家的符箓挡煞那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以前不是还有首诗吗，叫总把新桃换旧符，说的也是桃符。不过朱元璋称帝之后就把桃符换成了春联，现在懂桃符的人已经不多了，这个宅男竟然懂，你说怪不怪？我说当然怪了，这宅男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，要是咱们能进这门那就好办了。能进？冯春生说，咋进呢？我问他。冯春生指着门上的铁锁说道，这铜锁呀是弹珠锁，好开。您身上有套耳勺吗？我说有啊。冯春生说，那就 OK。 他接过我的挖耳勺，直接把勺子给掰断，接着又把那挖耳朵勺的铁杆给掰弯，然后七扭八扭地打开了门。当门咔嚓一响的时候，我问冯春生，你还会这手呢？冯春生笑哈哈地说，他这些年要饭，有的时候吃不饱，人饿极了，总有点老偏门的心思。我看着冯春生啊，哼，你还笑？你偷人家东西没被抓到公安局去，让那些如饥似渴的囚犯把你菊花抱成向日葵，你就谢天谢地吧。别废话了，进来。冯春生拉着我进了房间，同时关上了门。刚刚关门，我们就看到对面有两对绿油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，盯得我呀浑身都冒冷汗。我拿着手机对着他们一照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这两对油绿眼睛的主人原来是两只猫咪。哎呀，去，我把猫咪给赶开了。冯春生一下搭着我肩膀说，哎，也许那宅男给女人肚皮里缝上一只猫咪，那猫的材料就是他们。他指着那两只黑色的猫，我吸了一口凉气呀，这程序员不正常啊，会不会那魏小雨已经被……我都不敢往下想。冯春生倒是自来熟，在房间里面到处的翻找起来。还别说呀，这冯春生找东西动静虽然大，可是找过了之后东西全部放回原位，丝毫不差。我发现冯春生这家伙当贼的手艺不差呀。以前来我店里纹身的一位开锁匠，他以前也是小偷，后来改了行当。当时他在纹身的时候跟我吹牛逼，说这小偷小摸呀就是想着尽快捞钱，真正的大偷却不一样，那些三只手戒的大拿讲究的是一个不显山不漏水，找完东西那主人回来一瞧愣是什么都发现不了，这才是手艺。冯春生这人不简单，我正琢磨着呢， 突然，冯春生喊我了一句：“哎，瑞子，过来，瞧瞧这个。”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冯春生递给我一个相册，让我看。我打开一看，这里面全是女人。我问冯春生：“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亏待人家，你的心真脏。”“去你的！我是让你看看有没有认识的。”我一脸的懵逼，这一家的相册我哪里认识啊？冯春生提醒我一句：“你说你在死人树下见到了不少的女鬼，我就是想让你看看这相册里的女人有没有和下面女鬼一模一样的。”听冯春生这么一说，我了然了，迅速地打开相册，重新辨认了起来。